箴言二十二章，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聪明人，却轻拜奸诈人的言语。你须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留心领会我的知识。你若心中存记，嘴上咬定，这便为美。谋略和知识的美事，我岂没有写给你吗？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阿们。耶稣他也常常讲说耶和华的灵哈啊，那时候宣告他说耶和华灵在我身上，对不对啊？耶和华灵在我身上，就是啊，他怎么样啊，差遣我啊去传福音啊，给谦卑的人，对不对？释放人得自由哈，这都是我们可以宣告的啊。好，我想我这里就稍微讲一下，这里其实讲到很多都是什么言语，你们留意到没有？他讲到奸诈人的什么？言语，但是下一节讲到什么？智慧人的言语，所以那个聪明跟智慧，其实很多时候释放出来都是借着什么？言语，哈，你的言语释放出来的是一个生命，还是一个死亡？啊，你释放的是光还是黑暗？所以圣经上，神造宇宙天地万物，他是用什么来？他释放什么话语，对不对？他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还有光，就有了光啊，他就把光带到这个黑暗世界里面啊。好，所以这个就是那这个光呢，到了创世纪是讲说神他是用话语创造宇宙天地万物，但是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讲什么？他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有没有？然后接下来讲说这个道，他就是说这 就是光，对不对？他使人就是光，然后他说这个光是什么？人里头的光，有没有？人里头的光，那讲到就是人里面的智慧，那个话语啊。所以说道成的肉身，对不对？道成肉身，丰丰满满啊，充充满满，有恩典啊，有怜悯啊，住在我们中间，住在啊。所以这个光是要住在我们的里面的，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看这个民数记，现在到第几章啦？民数记第八章了哈，我们先来谈民数记第八章哈。感谢主哈，我们进到民数记里面民数记是讲到一个这个故事，民数记整个的开始哈，就是事实上是从这个他们进旷野之后的第二年开始啊。第一年是他们的跟神的蜜月期哈，可以这么说哈，他们到西乃山哈，然后呢领受这个十诫哈。这个十诫呢，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是神跟人的一个婚约啊，神跟以色列人立的婚约啊。然后在这个一年的当中呢啊，真的是像蜜月一样哈，要水就有水，虽然说一开始是不容易哈，但是呢神就用什么磐石，有没有？就有水出来，对不对啊？然后呢要肉哈，就有这个鹌鹑哈，从海边这样吹来哈。然后要食物呢，就有从天上的这个粮食下来。其实你们如果留意看的话，所有的这些都在指向耶稣自己，你们知道吗？在整个的民数记里面，虽然讲的是旷野，但事实上呢，这个叫做一个旷野的爱情生活，知道吗？在旷野中，神跟人的一个相爱，然后呢，他要带领他们出埃及，最重要的不是只是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最重要的是要把埃及从人的心中除去。一个会抱怨的妻子，一个会抱怨的妻子，其实真正暴露出来的不是说只是她爱抱怨，而是你知道她是在比较。如果我今天你知道第二任的婚姻是最难的，你们知道吗？第二任的婚姻常常会拿自己的先生跟前任的先生做比较，有没有这样的事啊？你知道 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要出埃及最困难的事情是说，你说你是真神，耶和华你是真神，我们过去拜的也许是假神，但至少我们拜假神的时候，我们有肉锅可以吃，我们有葱姜蒜可以吃，我们现在吃什么？你知道这个会让神有多伤心，你们明白这意思吗？会让神有多伤心。神他要真正要做的是一个洁净，你知道那个洁净是要把那个心中的那个偶像要除掉，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是不是很不容易哈？所以为什么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这么多，民数记里面，你知道我们看一下那个图片好不好？你知道进到旷野，你们有多少人去过以色列请举手。我们去过哈，我们还有去那个犹大旷野哈，你看一下，这个就是犹大旷野的图片。你走在这个地方，要水没水，要蔬菜没蔬菜，要肉没肉的。但是神呢，在这样的一个旷野的地方哈，为他们预备。在旷野里面，在这种旷野，白天热不热？白天非常热，那晚上冷不冷？不要说到冬天了哈。光是夏天的晚上都非常冷，是不是啊？你们知道神他是怎么样来带领以色列人吗？云柱火柱，你知道云柱是什么意思哈？它不只是说一个柱子，它事实上是云柱，这样上去之后它会这样张开来哈，遮阳，遮太阳，所以白天不会被太阳晒到，这个白日太阳也不伤你，对不对？因为这个对啊，月亮太阳不会伤害你哈。晚上的时候呢，有火柱，这个整个的他们在那里扎营不会冻到，这是神的细腻的爱，你们有没有体会到啊？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图片，下一张图片这里讲到这个火云柱，这个是晚上夜光的时候云，那个不是这个火柱啊。所以在以赛亚书那里也有讲到说，白日有烟云，夜间有火焰的光，有没有？在他全荣耀之上必有什么？必有遮盖。这就是神他渴望跟人同在，这样子来带领他们。所以云柱火柱停留着，他们就在那里扎营，然后呢带领他们走这个道路然后我们在民数记呢第一章就开始怎么样数点军兵了，有没有？数点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哇，读得好累哈！很多人读圣经说立志年初就立志要从创世纪要读完，读到民数记就死在旷野了，对不对？就走不出去了哈！但是弟兄姐妹，我跟你们讲啊，神的智慧、神的话语哈，都是渐进开启的。当时的人他们不明白，你知道他们扎营东南西北，神跟他讲说哪个支派在哪里，哪个方向，而且你们要数点。数点，你知道这个数点整个后来排阵出来是什么样子？你们有没有人看过啊？我们看下一页好不好？哦，对，这个再往下一页，这个是排阵排出来的，从天空往下看。好，这个东南西北都是确认的。好，这个是从山上往下看的话，你会看到十二支派。好，十二支派利未人呢就围着这个会幕。会幕在中间，然后呢，这个它有这个中间有一二三四哈，这个小的那个三个利未族，利未就分三个哈，就是什么格顺、哥辖、米拉利，对不对？他们都有不同的侍奉，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呢，就是摩西、亚伦还有这个亚伦他们儿子可以住在那里然后这个方向就是。长的这个方向呢就是东方东方，因为神要从东方进来，是不是将来然后呢这个另外呢十二支派呢列开来，你们看那个长度都刚刚好像个十字架，是不是？这是一个开启，但是当时神如果跟他们讲十字架，他们完全听不懂。十字架是到什么时候才有的？是到罗马帝国的时候，那是最严酷的一个刑罚。但是你知道吗，军队，神的军队是个什么样子？在沙漠里面扎营的时候是一个十字架的形状，是一个 像, 向天使天君向全宇宙宣告，十字架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这整个的中心是什么？是会幕，是祭坛，是神的光，是他的什么，就是约柜，施恩宝座，在整个的中心点。那个祭祀的羔羊是谁啊？真正的那个被杀的羔羊是谁？是耶稣自己。阿们。好，你们知道这整个的，你们现在大概都知道，读过了对不对？好，这个民数记数算这些哈，我告诉你们，我就直接跟你们讲这个 summary 哈。这个加德西面流变，这个这个等于说左手边这边哈，150,000人加起来，男丁150,000人，右边呢但亚瑟拿佛他利加起来150,000人 ，OK。所以呢，左右两边是均衡的，上面呢是这个便雅悯哈马拿西以法莲支派呢加起来130,000。底下呢是犹大以撒加跟这个希伯伦支派呢加起来170,000，所以总共加起来多少万呢？600,000。这个不只是600,000，就是光是男丁600,000，但是整个再加上妻子儿女，对不对？很会生嘛，哈、哦，哎，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连这个比例神都量好的，你有没有想到神是多么的，真的是掌管万有啊？他从起初到永恒他都知道他的计划，而且他的计划一定成就。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是不是非常让我们非常有安全感呢、啊、他知道一切。阿们。啊，好，我们回到上一页。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民数记第八章。好，我们看那个光。好，民数记第八章一开始他就讲说，你们要做什么事情啊？点灯，有没有点灯？好，他讲到这个七灯台，他说这个灯呢你们要向前照，你要照亮弟兄姐妹。这个会幕，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会幕里面用什么皮啊盖啊，这个圣经他讲到这个用海狗皮，但是那个字是有点争议，因为有好多种不同的翻译，有人说是海狗，有人说是海豹，有人说是羊皮，有人说叫 badger 那个，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那种是一种黑色的皮，要把这个整个会幕整个包得紧紧的，好几层啊。所以你进到会幕里面，如果没有灯是怎么样啊？什么都看不见，渊面黑暗，完全看不见。所以第一件事情是怎么样啊？要有灯，对不对？要点灯。好，那这个灯在这个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就说他那个他们那个时候是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有个点灯的仪式，然后点灯的时候呢，点起来那个灯是很大很亮的哈。然后呢，但是耶稣站在那个灯的当中，他说：“我是什么？我是世界的光。好，跟从我的哈，就不在黑暗里走。但是你知道，当他对门徒说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是什么？你们是世界的光。”不只是我们是世界的光，还有谁啊？我们也是世界的光。阿们。我们也是世界的光。这个光到底是什么意思？光是要照在黑暗里。当你碰到环境不容易的时候，你是释放的是害怕，还是释放的是勇气？当你碰到冲撞的时候， 你的话语释放出来的生命，还是释放出来的是咒诅？这个就是代表这个光的意思。神说你们是光，你们是照在这个城上的光，是不能隐藏，不能放在斗底下的，有没有？好，所以呢他讲到说这个民数记第八章里面讲到这个灯台，你们如果看这个灯台，它有七盏灯。那圣经上里面讲到这个七灯台，在启示录里面他有讲说，就在神的宝座前有七灯台。那七灯台讲的其实就是耶稣自己了，是不是？耶稣他自己就是那个七灯台。好，但是呢也同时也讲到那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第四章里面讲到，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那什么是神的七灵啊？我们刚刚讲的耶和华的灵，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敬畏耶和华的灵。阿们。神的七灵，那神的七灵会不会在我们身上啊？会啊。所以那个神的七灵不是只有在宝座上而已，也在我们的身上，对不对？ 耶和那个耶稣他那个时候读那个在哪里路加马太第四章，他就是讲路加第四章啊，他的这个等于他的使命，他就宣言，他说啊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他什么用什么膏我，用膏膏我。所以为什么那个在民数记第七章前面一章有没有，就是那个会幕怎么样用膏膏了，对不对？膏了以后就可以献祭了，对不对？献完祭之后呢，点灯，对不对？啊，点灯，然后可以进到这个会幕里面去啊。用膏，你要知道哈，这个膏油是，就是说也是可以点灯的这种膏油，是一种馨香的膏油啊。如果你读那个撒加利亚书，有讲到那个七灯旁边有两棵橄榄树，有没有？有橄榄树，对不对？那个油是直接流到那个七灯台里面的，好，哎，你们去看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好，就可以知道，好，或者我现在念给大家听，好，你们或者有圣经，你们翻开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好，他有特别问到说这个是什么事，好，好，我就念一下哈，第二节，他说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盏灯，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啊。然后呢，旁边就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的右边，一棵在灯的左边啊。所以你们有圣经，你们就可以自己看啊。然后说这什么意思啊？我看了，但是他不明白。然后他就说，这是耶和华指示谁啊？所罗巴伯啊。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然后呢，他接下来就宣告了哈，他宣告说，大山啊，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的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这里是讲到这个所罗巴伯他们要建殿，建殿哈，所以呢讲到这个两个受膏者，很多人就在讲到底什么是这两个受膏者。其实可以讲到一个就是祭司，一个就是君王受膏哈。你如果看到这个最底下哈，第十四节四章十四节啊，他问说这两颗橄榄枝哈，在流出金色的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不知道哈。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哈。所以我们今天要建造教会呢，就是要有神的灵。那神的灵呢，就是要降在祭司的身上，也要降在君王。君王就是做管理的意思，君王就是管理者，然后祭司是站在神跟人的中间做代祷的工作，献祭。那也有人是讲说这两个受膏者讲的一个就是耶稣，一个就是圣灵啊。但是这个没有关系，就是记得我们也是受膏者，阿们。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讲到这个受膏非常的重要，膏跟点灯有什么关系哈？在这个马太二十五章特别讲到这个五个什么，有聪明的童女，还有五个什么愚拙的童女，有没有？那如果你没有油能不能点灯啊？不能点灯哈，我们要常常祷告神啊，真的把这个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敬畏耶和华的灵、先知的灵加在我们的身上，阿们。好，然后接下来呢，在这个民数记第八章呢，他就讲到，他说立位人的这个服事，立位人的服事。好，那我们都知道，他说立位人呢，他讲到说立位人要分别出来归我哈。他说立位人要分别出来归我，然后呢一切投身，这个十六节立位人这里他讲说，我拣选他们归我是什么？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身的啊。然后这个代替到底什么意思呢？啊，你看十七节哈，他说以色列人中一切投身的，连人带牲畜都是我的，都是神的。他说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身的那天，就将他们分别为圣归给我。我在埃及地击杀 你知道其实要做立位人，很多人我想当时很多人讲说，你凭什么哈？立位人你们凭什么要在神的面前侍奉哈？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靠近神？我问你们，靠近神好不好？容易不容易啊？你觉得做亚伦是不是非常风光啊？我跟你讲，你们很多人读圣经大概都错过了这一节经文哈，在民数记第三章一开始讲到什么事情？亚伦本来有几个儿子啊？四个儿子，后来呢？死了两个。这两个有没有受膏啊？有没有被安利啊？有受膏，有安利哈，都有。然后就怎么样？第三章第四节哈，他说拿达亚比户在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了。他们也没有儿子，还没有后代哦。然后另外两个儿子是以利亚撒跟以他玛，就开始在他们父亲亚伦面前供这个祭司的职分，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家中不能献燔火。你心中你有任何的一些不洁的或属世的东西，其实这个也不是只有旧约才有啦，弟兄姐妹。我们常讲说，哦，这是旧约啊，怎么样？我告诉你，到新约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啊？有人拿钱要来奉献给教会，哎，他卖了房子要奉献给教会，哎，是不是好事啊？但他那个钱叫做燔钱，你知道吗？那个叫你懂我意思吗？亚拿尼亚、撒菲拉，你们知道这故事吗？对不对？他们说我卖了房子，彼得说这是你去卖的全部的钱吗？是啊，是啊。然后他说你为什么要怎么样？欺哄圣灵，然后就怎么样？就死了。哎呀，要服侍神哈，真的要有一个单纯爱主的心。如果你想要爱的是人的称赞，或者你仍然是爱世界，好，我们今天只是说教会还没有到那样的一个程度了，哈哈。神的同在，神的那个荣耀，那个不是轻易可以碰的。圣经上讲的话，他都讲说，你们不要让别人进到这里来，你们这些几千个、几千个利未人，你们是要来围住这个圣殿的。任何人，如果平常人走进来会怎么样？会死的。不只是谁死，不止他们死，你们都会死。明白这意思吗？神的圣洁荣耀不能随便触碰的，是要很，所以为什么要讲到敬畏耶和华的灵，神的欺凌，敬畏耶和华的灵，谦卑，你一定要俯伏在神的面前。我觉得神这个教会要开始要复兴起来了，大家愿意早上起来晨祷，但是呢，我们更要有一个敬畏耶和华，要有个聪明智慧的灵，求神把这样的一个光一直照在我们的里面。好，最后我就讲一点，他这第三个讲到这个民数记第八章，我就特别讲一点，让大家比较读经可以了解一点。到了第二十四节，他说利未人是这样，从几岁啊？圣经上怎么讲？八章二十四节，从二十五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到几岁要停工啊？五十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哈。你们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哎很奇怪哦？因为怎么样，我们之前讲在第四章的时候讲利未人的服事，米拉利啊，这些歌侠，他们是几岁开始服事啊？我们回去看民数记第四章，民数记第四章哈，很多地方都讲到说是从三十岁到五十岁前来任职，有没有？讲了大概有六七次哈，在第四章讲了六七次，都是三十岁到五十岁，但是到了第八章他讲几岁啊？那到底是几岁呢？啊，弟兄姐妹要服侍神哈，二十五岁开始就开始实习了，就跟着看，跟着学，所以他们呢是来看来学，他们不能去抬。不能去碰，明白吗？他们不能够担任那个圣职，但是他们要在旁边当实习生，实习五年，然后才能够真正去成为祭司。所以今天不是说你一上来你就说好了，我要来抬约柜了，我跟你讲，可能马上被击杀了。那个乌撒是怎么样啊？他是用什么抬约柜啊？用牛车。牛车圣经上有没有讲？有， 但是牛车抬的是什么啊？抬的是帐幕啊，那些东西能不能抬约柜啊？约柜要用什么抬啊？用祭司用肩膀抬的，对不对？哎，所以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读圣经，你会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一些东西，知道吗？我告诉你们，圣物是不可以轻看的。我就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哈。在我们有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要收钱哈，大家要那个，有人就哎那边有个盘子哈，就去柜子拿了一个盘子出来就开始收钱啊，收钱是要那个，就我一看说哎不得了，那个盘子是圣餐的盘子，说、哦、主啊赦免。我就跟那个那天负责的人讲说，感谢主哈，你没有被击杀哈。虽然我们现在是在新约时代，不过有些东西还是要分别的。圣餐的盘子不要拿来收钱。阿们。